第二部分，福音，第七章。福音是什么？当你读到这个时候再问这个问题，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刚已经花了一些时间去看圣经里的故事，神是怎么样去追寻他的家人的？我们是通过相信福音而成为神的家人。我观察到，其实很多去教会的人，他们并不真正的了解福音。有一些甚至不能说出个所以然。其他一些即使可能会说出一些，但是也没有能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在他们心中，真正相信福音的那个挣扎，其实就是永生所需要的。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我们接下来会不断地问一些问题，通过这些问题让我们明白，我们也会反过来看福音其实不是什么。当我们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明白我在之前所说的那个挣扎是什么意思。福音是什么？要想定义福音这个词其实不难。圣经里所讲的福音其实就是救恩的信息。英文中福音的这个词原是从希腊文而来的，也就是写新约的原文。这个原词的意思就是传好消息的人的奖赏。之后你就会听到很多人把福音等同于好消息，就是关于救恩的好消息。让我们来想一下，你可能觉得你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也觉得应该是学到了一点，但是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学到我们需要的事。当然，我们能够定义一个词是好事，但是我们其实还没有讲到过救恩的具体内容。我们已经定义了福音这个词，但是没有真正知道福音是什么。所以，让我们来看福音是指什么意思？神所提供给我们的救恩的内容是什么？好消息的具体细节是什么？为什么称之为好消息呢？这个在新约里出现过近100次的词，我们应该来好好的研究一下。使徒保罗应该比新约里其他书的作者讲到这个词要多。当保罗讲到时，谈到耶稣的时候，他会用这个词。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到第4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在其他的地方定义过他所讲的福音的信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基督上，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所说的。福音，好消息的内容，在这几节经文中完美地表达出来， 以下是几个重要的部分。神差了他的儿子，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从死里复活。以上几个部分就是福音的内容。我们用我们之前所讲的故事连接现在的词，再一次的描述一下。神的儿子成为人，在十字架上受难受死，所以我们的罪不会让我们与神的家隔绝。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也可以战胜死亡，与父神同在，也是我们的父神，就是那唯一的真神，永远的在一起。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如果这就是好消息的话，那好在哪里呢？好在很多的方面。第一，好在我们的救恩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而得着的。你在这里不会看到你有多么好的背景或者多精彩的简历，福音的内容跟你所做的无关，以前的无关，以后的也无关，而是跟别人为你做的有关。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好消息，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一直取悦于神，我们也没有人会因着我们自己而可以与神同住同行。我们需要被神所接受，福音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可以被神接受。你注意保罗在这里所讲到他给别人带来好消息是这样写的，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他想要听到这好消息的人能够坚守住他所说的。你怎样才能信服福音呢？受洗吗？奉献吗？有好的行为吗？不要做坏蛋吗？帮助穷人吗？这些都是好的行为，但是都不是。神要我们信服，就是你通过相信福音而顺服福音。你看，保罗没有说为他的名理解服从真道。我们可能不会完全的明白道成肉身的意思，或者复活是怎么回事，这都可以。神没有要我们把这理解后再给我们一个测验，看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明白。他要的是相信。对于理性的明白和了解，我们可以等待。福音的内容是神提供给你神的宽恕，以及一个在神家里永久的地方。神所提供给我们的表达出来了神的爱和良善。圣经用恩典来代表这些词汇，因为没有比神更大的能力，所以神不是要要挟才给我们救恩的。没有人胁迫神，神给你救恩就是因为神爱你，他想要的也只是你去相信他。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你可能觉得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是的，我是回答了一点，至少是绕圈子回答了一下。但是以我周围的基督徒朋友圈来看，我还需要更直截了当的回答。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呢？因为如果没有福音，我们与神永远同在便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因着罪，我们与神隔绝，相信福音才是拯救的办法。圣经以这几种不同的方法告诉我们所在的困境。耶稣说，他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的本性是已死在过犯中，并是罪人。我们是与神隔绝的，与他为敌，因为我们做仇敌。 就是这不可，这不是一个可观的情况。所以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圣经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处于现在的这个情况了。我们不是出生于属神的家，我们是外人。当然神要我们在他的家里面，而因着缺少属神的性情，我们滥用我们的智慧和自由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去伤害了别人。我们现今生活在自我毁灭的时代，当我们不效法神并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当我们以暴力、控制以及其他的方法去控制他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犯罪。因着本性，我们都是罪人，自我中心并且叛逆的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看到这，你可能很容易感觉到生气或者伤心，但是福音的好消息就是神是知道一切并且还是爱我们的。还有一方面可能你从来没有注意到，这其实也是让福音与其他的宗教所教导的救恩的不同之处。其他的宗教或者是否定罪是一个坏事，或者是讲到通过人的行为才能赎回罪，比如说你需要做善事、祈祷、去参加宗教的节目等行为来赎罪。直白的说，只有福音才直视了人所在的处境，并且给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他的宗教向你撒谎说你可能自己解决与人隔绝的问题，不然的话你就是没有问题。福音是唯一的真理，告诉你神已经预备好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已经为你完成了救恩。福音是非常的透明直白，即使是有一点让你感觉不舒服，福音还是告诉了你真理。这才是展现了爱，向你撒谎不是爱。得救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我们可能已经涉及一些了，但是我还想要以不同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神给了我们宽恕、救恩和永生的生命，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不是我们赚取或者以配得的，其实我们也赚取不了。福音所需要的就是你的信，相信，相信神的应许以及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相信福音也就代表着不去以相信其他的教导或者方法来得着救恩。圣经说没有其他的办法得着救恩。你想一下，如果你进入天堂有其他的办法的话，为什么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那样的受苦而死呢？神子要成为人，要战胜死亡，这是唯一的方法。相信神给我们的计划也是得着救恩的唯一方法。除了耶稣，没有人能拯救我们。耶稣很直接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没有双关语，如果不是借着耶稣所做的，没有人能够到神的家里面。你也不可以把福音加到其他的信仰上面，这是独家的。相信福音代表着你不去信其他的信仰，这也是圣经上所说的悔改的意思。还有其他的方面我们下一部分会说明。福音不是什么，我们所谈到福音的内容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永恒的生命，救恩是通过耶稣为我们所做而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所在的文化经常把意义混淆，经常讲到自我提升以及灵性来代替，而不是以圣经描述的福音来谈到这些方面。 福音跟我们所做的自我提升完全无关。福音不是从属灵的大杂烩里发现什么，这些是心理上或者是智力上的一些努力，这些不是福音。但是这些所谓的福音代替是很容易去发现并定义的，有很多的阻碍让人们没有享受到神的福音所带来的安慰。我说过，在教会里面你见的很多人是对福音上有很多的不解，事实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行为的陷阱。你或者其他人可能会定义福音这个词，甚至可以会说出具体的内容及意思，但是相信耶稣为你所做的就是你得着永生生命所需要的，你可能就是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当然我们需要做，不然我们怎么配得呢？如果你理解圣经的故事和福音的内容，你就会明白我们不配得神给我们的。很多人也在这个问题上挣扎，我们想要觉得是我们通过自己努力得到了我们所有的，我们不想让自己觉得是在一个福利机构里面，总觉得不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得到的东西是不对的，哪怕努力一点也行。负罪感会在各种小事上让我们的思维扭曲，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福音并不是一个免费的礼物。负罪感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别人给我们的礼物是因为我们为别人做了什么好事他们才给的，如果他们想不到曾经做了什么好事，那么他们会想方设法以另一种形式还回这个人情。负罪感把我们的双眼蒙上，让我们看不到神的爱。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是多么的以自我为中心。这可能听起来有一点过分，但是请你好好理解一下，如果你努力向别人证明你自己，这前提是你把自己放在首位。如果你想去跟人分享福音的话，你不能觉得他们应该去更注意你自己，或者你自己更重要。我们想让自我的感觉良好，我们也要别人这样看待我们。福音却与这种想法远远相反，它完全的展现给我们需要完全的谦卑，它坚持要把神和耶稣放在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很难理解这一点，福音与我们的行为完全无关。其实就是说福音与你的行为无关，但是却完全的在乎你的全心全人。你是一个人，你是神最初的爱所定的对象，这都不需要你好好表现才得到，就是免费给你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并且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觉得如果有人从里到外完全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的话，他们不会再爱我们。因此我们不能够理解到神完全知晓我们一切的神为什么会这样爱我们。是的，神知道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行为和举止，在我们心里的这种负罪感和我们与人有限的关系，让我们很难去接受福音。以人的观点来看，福音是说不通的。在这个时候，我其实要说的是，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些纯心接受福音的人没有得救，我真心的相信他们是真的，并且已经在神的家里面了。我指的是那些在我们以前的一些信徒，他们的内在还是一个灵魂破碎的生活，负罪感已经让神的爱、福音的恩典变得了一种以自我表现为中心并任人唯贤的经历。这些人开始怀疑神不是不还 和他们刚信主的时候一样的爱他们。他们看到自己信主之后犯了罪，然后觉得神对他们已经不再那样爱他们了。他们开始觉得自己永远达不到神所要的标准，永远信得不够，并且开始怀疑自己当初到底是不是真的信。很难过，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活在一个自我捆绑的生活，被打败的生活，不是因为福音，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负罪感已经破坏了福音的纯真。当他们读经的时候，他们只去想到了自己所犯的罪和做的错事，每一次听到都是觉得向自己起诉，这就让福音的故事真正的含义丢失了。救恩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和表现，从来都不是，在将来也不会是，也永远不可能是。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来让自己与神放在同样的位置上，与神同在。我们没有神完全的样式，我们像神以他的形象造的我们，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比神低一级，神也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神差耶稣而不是差了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做这个或者不做那个来弥补的话，这是很荒谬的想法。神不会因为你跌倒就重新认识了你，神一直知道你，并且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会一直爱着你。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样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注意到了吗？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这代表着你不需要去做任何事来让神为你感到自豪而爱你。神永远不会对你感到失望，因为神知道你的一切，你的一切行为都不在神的意料之外。神一直都是爱你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总结到两点。救恩与神为家人的关系是不是我们赚得的，只可以去接受，因着接受神给我们的救恩，因着他的恩慈和爱，是没有其他的原因，也不会有。